国度之于信徒第一篇，国度之于信徒，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读经：马太福音3:1-2，4:17，5:3-10，19-20，9:35，24:14，马可福音1:14，路加福音4:43，17:20-21，约翰福音3:3-5，使徒行传1:3，8:12，14:22，20:24-25，28:31，罗马书14:17，以弗所书5:5，哥罗西书1:13，帖撒罗尼迦后书1:5，提摩太后书4:18，彼得后书1:11，启示录1:9，11:15，20:4-下，6-下，22:5-下。本书要专一而系统的来看国度的问题，或者说神国的问题。以上所引的圣经节中每一处都提到国度，这一个国度乃是福音的中心。新约甚至说到国度就是福音。在路加4:43，国语和合本译为传神国的福音，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传福音，就是传神的国。所以新约圣经恢复本译为传神的国为福音，神的国就是神的福音。神的国在新约称作诸天的国，一般人称之为天国。神的福音是以国度为中心目标。可惜今天基督教里所传的福音几乎极少提到神的国，即使提到也只是在名词上说一下而已，并没有把神的国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出来。因这缘故，许多人对于神的国就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不知道神的国究竟是什么。甚至今天人传福音时把天堂当作一个中心且重要的事物传讲，这实在是很荒谬的一件事。你若把新约从头一卷到末了一卷都仔细读过，你很难读出一句话说福音是以天堂为目标。可以说在整本新约里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福音的目标是要叫人上天堂。在新约里几乎每一卷书都说到神的国，并且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乃是以神的国为中心目标。神的心意不是要用福音把人救到天堂里，乃是要把人救到国度里，也就是救到诸天的国里。福音不是天堂的问题，乃是国度的问题。况且圣经不是说天堂，乃是说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2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要着重地说，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福音拯救人的事，绝对不是以天堂为目标，乃是以国度为目标。神的福音不是把人救到一个堂里，而是要把人救到一个国里。国和堂之间是有极大差别的，堂只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国不仅是一个地方问题，乃是有许多方面的讲究。盼望这些开头的话能给你们里面一个深刻的印象，神的福音乃是要把你我救到他的国里。或许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印象，你已经听过福音，也信主得救，做了信徒，甚至呢聚会多年，但你里面或许从来没有一个印象，神的福音是要把你救到一个国里。你只知道神的福音是叫你罪得赦免，给你赦罪的平安，叫你与神和好。你也知道神的福音是叫你得着神的生命，使你做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你还知道神的福音是叫你得着神的圣灵以及各样属灵的恩典和福分。我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些福音的内容。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更中心的事， 就是神的福音，不仅叫我们得着以上所说的各种好处，更是要把我们救到他的国里。新约的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国，新约时代也是福音时代。神对人说的头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这是他借着施浸者约翰说的，等到主耶稣出来传道时，他所说的头一句还是，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为什么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要来，悔改就是要叫人进到诸天的国里。悔改不只是使人罪得赦免，得着生命，重生得救，悔改更是把人带进一个国度里。以后我们看见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传讲的不只是赦罪的福音，生命的福音，更是国度的福音。等到主耶稣快要离开时，就告诉他的门徒，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这段话的含义很多，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个国度要传遍天下，直到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度，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接着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复活以后40天之久专和门徒讲论神的国，到了五旬节，门徒就在耶路撒冷并到各地传扬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到各地所传的福音都是关系神的国。甚至保罗自己也说，他所传神恩典的福音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福音的内容。直到行传末了一节，仍记载使徒保罗在罗马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再往下到了书信，在罗马书，使徒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他都说到，凡任意妄为、污秽、邪恶的人，在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哥罗西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拯救我们，是要把我们从原来黑暗的权势中救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从神的眼光看，我们原是在撒旦的国里，那是黑暗的权势。如今神把我们从那黑暗权势的国里救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不止使徒保罗的书信说到福音就是神的国，雅各也说到这件事。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彼得的书信也提到神的国，说你们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即使是专讲生命的约翰也提到神的国，他说，重生就是为着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当他写启示录时，一开头他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写到一半又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到末了他就说，得胜者都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至终他说，所有得救的人在永世的时候都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救恩乃是以国度为目标。读过这些新约的话，就能很清楚看见，神的福音、神的救恩乃是以国度为目标，要把你我救到国度里。神的福音不只是以赦罪为目标，也不只是以生命为目标，乃是以国度为目标。神的福音不只要救你到赦罪里，也不只要救你到生命里，更是要把你救到国度里。可惜在今日的基督教，这亮光已经给抹上埋没了。可能你已得救多年，但对于国度还没有一点印象，没有一点感觉。你并不觉得神的福音乃是把你救到一个国里，然而圣经一再给我们看见，神的福音最中心、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神的国。 神所以把你救来，是要把你放在这个国里面，神所以赦免你的罪，也是要把你摆在这一个国里面。他所以赐给你生命，赐给你圣灵，就是要叫你得着重生，以能以活在这个国里面。你必须先得着这个国的生命，你才能活在这个国里，并且过在这个国里才能有的生活。所以总括地说，神的福音乃是以神的国为目标，要把人救到这个国里，并摆在这个国里生活。简单地说，神所赐给你一切救恩里的丰富，都是为着一件事，就是叫你进到他的国里，叫你能活在这个国里。所以你我必须看见，赦罪不是神福音的目标，生命也不是神福音的目标。神福音的目标乃是国度，神所以赦免你的罪，把你洗净，他所以把他的生命赐给你，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成为一个洁净而活过来的人，目的是要把你救到他的国度里，把你摆在这个国度里，并叫你活在这个国度里，这个国才是他的目标。可惜今天许多蒙恩的人都没有看见这个国的重要。今天我们得救的人看见赦罪，看见赦命，看见各种各样的恩典和福分，却没有看见这个国度。神所注意的我们正好忽略了，神所注重的我们正好轻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里面有很重的负担，要向圣徒们释放这样的信息。主恢复的历史，我们深深相信主在这末后的日子特别要恢复国度这项真理，恢复国度这个亮光。因此我们要扼要地说一点神在历代恢复的经过。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所有属灵的事在使徒时代、在福音书以及书信里都已经启示出来。然而没有过多久，召会就逐渐失去了。从使徒们过去之后，大约在主后100年的光景，召会就走在失去的路上。那一天过一天，召会走上这个失去的路，好像呢，召会身上有许多宝贝，渐渐的，一件一件都落下去了。一面召会失去该有的宝贝东西，另一面召会反而加上了许多不该有的东西。这光景到了主后1500年。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召会身上宝贵的东西几乎都丢光了。那时正是罗马天主教势力最庞大、最黑暗的时候，天主教把宝贝的东西丢弃了，却掺进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样的光景里，因着召会里宝贝的东西差不多都丢光了，神才兴起路德马丁，开始走恢复的道路。神在召会中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恢复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从那时起到现在，你若仔细读近500年的召会历史，就能清楚看见神恢复的步骤。神先从路德开始恢复因信称义，然后一步一步恢复他在召会身上所失去圣经里那些宝贝的东西。路德过去之后，他就恢复基督做人的生命。再过一段时间，神恢复了十字架如何解决宇宙中一切的问题，成功神一切的工作。到这时，因信称义、基督做生命和十字架成功神的工作等真理差不多都恢复了。照着我们所看见的亮光，新约圣经不只有因信称义，不只有基督做生命，也不只有十字架。在新约里不只有这三件大事，至少还有两件大的真理，一个是召会，一个是国度。我们可以这样说，新约圣经的总题乃是基督，整本新约都是讲基督。从基督产生出三件大的东西，第一产生十字架，第二产生召会，第三产生国度。因此十字架、召会和国度乃是新约里的三件大东西。基督成功了十字架，十字架产生召会，召会就带进国度。 等到国度完全实现，神的旨意就能通行在宇宙中，神的名也能在地上被人尊为圣。到这时候，神一切的计划就都完成了。现在我们清楚看见新约里包含四件大东西：基督、十字架、召会和国度。关于基督做生命，已过年间有了够多的恢复。关于基督十字架之工作的真理，已过也有够多的恢复。然而关于召会和国度这两项真理，直到今天神的儿女还是不够认识。到底召会是什么？国度是什么？对神的儿女而言，仅仅知道这两个名词，但对这两件东西却不够认识。所以神在今时代需要恢复的就是这两件东西。有一件事顶稀奇，就是在末后的世代，我们中间有几位前面弟兄一直花功夫读圣经，他们读的时候不是看见召会的问题，就是看见国度的问题。所以这些年间我们里面有很重的负担，要说到关于召会和国度的真理，因为我们深深相信神在这末了的时代是要恢复召会和国度这两件东西。或许这两件东西就是神最后的恢复，神做恢复的工作已经将近500年，许多真理都得着了恢复，只有召会和国度这两件重要的真理还没有完全恢复。国度的意义，到底国度是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曾经花了40天的功夫对门徒讲说神国的事。在召会生活中，有时圣徒们会反映说，特会时间太久，常常一连7-8天，每堂1个多小时，最好只有3-4天，并且一堂最多20-30分钟。然而那一次主耶稣啊，向门徒讲论国度的事，是花了5个8天，等于一连召集5次特会，天天都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可见关于神国的事，不是1天2天能讲得完的。主耶稣呢，40天讲神国的事，到底讲些什么？圣经并没有明言。神喜欢让我们知道的事，通常都会明言的启示，但有时神也好像要特别为难我们一下。圣经只简单的说一句，讲说神国的事，不像一般的信息纲要，总共分几个大点。我年轻时每逢读到这里，都会问，这到底是讲什么？主耶稣讲说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到底是些什么事？那时我总是百思不解，我不知道神国的事是什么。即使是到了今天，我还不敢说我懂得很多，我只能照我所知道的交通给你们。圣经明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到底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神的国是什么？我们绝不能把这个问题当作无足轻重的事。在新约的开始，主耶稣传福音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等到主耶稣教导众人时，一开始就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可见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不仅是叫我们得着救恩的福音，更是一个国度的福音。这一个福音乃是以国度为目标，是把我们救到一个国度里。至于这个国度到底是什么，恐怕几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国度乃是神的掌权。在本篇信息开头，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国度不只是地方的问题。比方菲律宾不只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国。这个国不仅是一个地方，其中还包括一些特别的要项。我要提出两件重要的要项，今天一般人对于国和的条件和定义有3：第一，必须有国民；第二，有土地，就是领土；第3，有主权。有了国民，加上领土，再加上主权，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然而，今天我们只注意2件：第一是权柄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主权；第二是地方的问题。不过，我们所注意的不是领土，乃是范围。神的国是什么呢？按属灵说，神的国第一个特点就是神的主权。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神施行权柄的地方。 比方菲律宾不只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国，因为有菲律宾政府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到菲律宾的时候不能随便入境。如果菲律宾是一座荒岛而不是一个国，那就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大家都可以随便出入境。然而菲律宾是一个国，有菲律宾政府的主权和权柄，因此我们不能随便入境，而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即使获准入境之后，也不能随便行动，还必须受当地政府法律的限制。我在菲律宾时常坐吉普车，驾驶的弟兄使我很害怕，因为多半是青年人，性情很急，往往油门使劲一踩，时速就达到40多里。有一天晚上车开得很快，刚过一道桥，我便提醒那位驾驶的弟兄说，不要开太快，否则警察就来了。话刚说完，果真来了一位警察。车只要开得快一点，就会受到干涉，因为这里是一个国，有独立的主权和权柄。据此而定出许多法律，包括交通法规。你在这里不过开一部小车，但沿路树立着许多交通管制的号志规律限制你。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一个国，不是一块空地，也不是一座荒岛，更不只是一处地方或一个空间。这个国有其本身的法律，有其自身的主权和权柄。所以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就是神的权柄，神的国就是神的管制，也就是神的掌权。当你我还未悔改信主得救时，在你我身上并没有神的权柄，所以不受神的管制，神的主权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哦，6000年来在地上千千万万亚当的子孙身上都没有神的权柄，都没有神的国，于是神的国只好留在天上，神只能在天上掌权，也只能在天上管制天使。神在地上，在人身上没有权柄，神不能管制人，在地上不能通行他的权柄。试问在你得救前，你身上有神的权柄吗？你身上有神的主权吗？没有。你在家里如果能够瞒着父母，叫父母不知道，你就定规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你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国民，若是这里没有警察局，没有法院，你就很难不做什么坏事。在学校里若是没有师长，没有校长，没有教务处训导处，不知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学生。得救前你只知道国法，只知道家法，只知道校规，你在公司上班也知道公司的规章，除此之外在你身上并没有神的权柄。只要不犯国法，不违规校规，也不与什么法令相驳，只要父母不知道，丈夫或妻子不知道，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做你想做的事。你没有顾及害怕，不受约束限制，这就是你得救前的光景。在你身上没有神的权柄，没有神的管制，你一点也没有让神在你身上掌权，你完全是在神国之外的人。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永远的目标，乃是要把他所创造的人一个个都带来，摆在他的权下，受他的管制，好让他在这些人身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神就来向人传福音，要人悔改。怎样悔改？就是回转伏在神的权下。因此新约福音开头就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诸天的国要来掌权，神要来掌权，这件掌权的事临近了，我们只要一悔改，立刻就归到神的权柄下，归到神的管制之下，这一个就是神的国。因此神的国不重在形式，不重在地方，这有一点像主耶稣所说的，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给我们看见神的国不是属地的，不是物质的，乃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这个国度因为是属天的，所以就是一个诸天的国，换句话说就是神的国在人中间掌权。国度乃是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一个国度，诸天的国，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三件事 说出在国度的掌权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并如何对待别人，以及我们与神正确的关系。对自己要公义，在国度里我们对待自己必须绝对的公义，不能放松自己，乃要绝对的严格。一切不义的事我们都不能有份。有人就问，到底什么叫做公义？这就是人的头脑很难领会的来的，也是人的言语难以形容的。比方一个家里有八个小孩，当他们坐在一起吃饭时，八个人围着一张桌子，两个人坐一边，正好每个人站半边。然而其中有个顽皮的孩子一坐下就把桌子的一边占了三分之二，弟弟来了只好缩到旁边的角落。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顽皮的孩子是不义的，因为他越过了他该有的界限。他只该占一半的位置，但他多占了一点，并且是占了别人的，这个多占就是不义。有时甚至我们来聚会坐座位时也常是不义的，因为常多占位子，把别人都逼得坐到角落了。还有的时候虽不是故意的，但常在不经意间把公用的圣经或诗歌带回家了，若是没有速速归还，那就是不义。所以公义的意思就是按着神的标准守住该有的分际。有一本书说到这样一个故事，作者原来也不懂什么叫做不义。有一天他去聚会，看见一个人拎着一把雨伞进来，坐到座位后立即就把脚踏在前面人的椅脚的横木上，把那人的裙摆踩了一塌糊涂，也没有向那人道歉。旁边的人看见就说，这人实在不义，一坐进来就随便坐，脚也随便放，脚也随便踏，踏到别人的裙子上，把人的裙子还踩得一塌糊涂，还好像若无其事。那本书的作者才恍然大悟，哦，得着光看见什么叫做不义。神的国绝对在乎公义，公义就是持守自己，不放松自己。一个公义的人乃是一个接受约束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管制的人，并非当别人看不见时就什么事都可做。若是因着人看不见，不要说把别人的裙子踩了一塌糊涂，即使是踩破一个大洞也觉得没有关系，这就是不义。或者若是人没有看见，甚至把人的东西偷过来也觉得无所谓，好像只要人看不见就什么事都可以做，这就是不义。对别人要和平。神的国不仅在于公义，也在于和平。这意思是说，你持守自己要公义，对待别人要和平，神的国要求你对待别人必须和平。你和别人相处共事总得是和平的。我们做基督徒若是与别人不能和平，与别人之间仍有很多的故事，这就证明我们里面没有让神掌权。我们若是让神掌权，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定规是和平的，彼此之间没有争执，没有吵闹，也没有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是受神管制与别人和平的人。有的少年圣徒在家里做妹妹的不肯和姐姐说话，做姐姐的不和妹妹搭腔，或者在召会中彼此配搭也不多说话。好比前一刻两位弟兄还在一起守晨更，不过一刻钟竟为一件小事吵起来，结果彼此就不说话了。恐怕你们现在就有这种光景，和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对自己很公义，没有多占别人的便宜，但就是不说话，彼此没有和平。即使不到了薄饼聚会，来在一起薄饼还是不说话，一点都不和平。若是这样，神的国在你们里面就没有多少掌权和地位。神的国如果在你们里面掌权，在你们里面有地位，你们对待别人定规是和平的，对神有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也在于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特别指我们与神的关系。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常常喜乐？若是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是个愁眉不展，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定规从神的国出去了。神定规是没有在你里面掌权，若是你有神在你里面掌权，因着他是喜乐的，你在神面前也定规是个喜乐的人。 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乃是神掌权的结果。请记得，什么时候你对自己不严格、不公义，什么时候你对别人不和平，什么时候你在神面前没有喜乐，你就应该知道你定规没有活在神的国度里。你若是让神掌权，让神做主，让神管制，让他有地位，你对待自己就会绝对的严格，不放松一点，完全是公义的。如果你让神在你里面掌权，你对待别人就一概是和平的，绝对和谐，与任何人不生争执，你待人谦让饶恕，无论人怎样得罪你，你一概赦免，你对人总是宽容的，神怎样饶恕你，你也同样饶恕别人，神怎样不责怪你，你也照样不责怪别人，因为神的国在你里面掌权，不许可你责怪别人，不许可你定罪别人，不许可你在那里跟别人不和平。如果你在里面让神掌权，让神有地位，那么你在你的灵里，在圣灵中定规是喜乐的。得救乃是迁到神爱子的国里。神的国第一面的意义在于一个主权，一个权柄，一个管制，一个约束，这一切乃是属天的，也是属灵的。每个得救的信徒并不是得救到天堂里，乃是得救到国度里，也就是得救到这个主权、权柄、管制、约束里。我们得救不是像进到公共场所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得救乃是进到一个国里，这个国有约束、有权柄，这个国有其主权、有其法律。我们在这个国里一点都不能随便，必须遵守其中一切的法令，这如同在地上任何国家开车的人都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一样。然而在今天的基督徒中，没有多少人真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国。今天的基督徒就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他们中间没有王，也就是没有国，换句话说，没有主权，没有约束，个人任意行事，对自己不公义，对别人不和平，在神面前喜乐不起来。他们讲笑话时笑得很响，等要到祷告，或在祷告聚会，或在擘饼聚会，却一直是愁眉不展，无法在灵里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不让神掌权，不让神管制。一个让神管制、伏在神权柄之下的人，即使是在觉得痛苦或遇见为难的事时，都还能在灵里喜乐。他能说，虽然心可伤痛，我的灵还能赞颂，虽然我的感觉是痛苦的，但我的灵仍是喜乐的，因为我让我的神掌权，我伏在他的权主权下。我是一个受约束的人，我是一个受管制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已经从撒旦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里被神救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呀。今天地上的国乃是撒旦的权势，是一个散漫的国度，随随便便的国度。神把我们从那里救出来，并且把我们摆在他爱子的国里。当他的爱子在地上时，行事为人乃是伏在神的主权下。他曾经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这意思是主对那些要他去耶路撒冷过节的人说，你们什么时候上耶路撒冷过节都可以，但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操在我的手里，而是操在我父的手里。我受他的约束，我负他的权柄，我在他的管制之下。我们得救了，就是迁到这位爱子的国里，受爱子的约束，受爱子的管制，如同他受父的约束和管制。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得救时罪得赦免，灵里得着重生，有神的生命，乃是为使我们有资格能活在这个国里，伏在神的权下，受神的管制，这样我们才能活出一种生活，对自己公义，对别人和平，对神有圣灵中的喜乐。 Amen。